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。刚才刘弟兄已经把 introduction 给我做完了。我要早知道父亲是那个父亲，我刚才在底下想，早知道我就不当父亲了，还要父亲啊。他说的时候很壮烈，我想我早知道就不当父亲了。如果你想到父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脑袋里有什么样的印象啊。希望你脑袋里头不是他给你的印象，因为他讲的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。父亲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并不是特别 positive， 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印象，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想到父亲的时候，除了要父亲，还有很多就是忙着事业，不太顾家，正襟危坐，没有多少情商。脑袋里面很多父亲里面的角色是这个样子。你看那个图画书，就那个 Bear Bernstein， 他里面所描述的父亲基本都是这个样子，在那边看着电视，吃着爆米花，肚子很大，然后妈妈在那边忙着小孩子，他在这边什么都不管。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父亲呢？ Say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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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今天是父亲节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父亲是什么样的角色。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第十三节，他讲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我不会背半句哈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所以父亲怎样，耶和华怎样。所以这是讲到作为上帝，他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个什么样子。今天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，就是这位耶和华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讲到说我们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我们的父亲，他跟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。所以今天就两点，但是这两点里头又有两个两点，所以一共四点内容啊。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，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点，他就讲到说我们跟这位上帝的关系是个家人的关系。我们已经对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东西已经太熟悉了，熟悉到一点，当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咵嚓就过去了，然后后面这几次就跟着下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，这个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。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上天堂有一个永生的盼望，上帝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跟他恢复本身应该有的这个家人的关系，或者父亲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1章12节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？做神的儿女。所以耶稣拯救我们是让我们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，这个关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到父亲的关系。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呢，他描述了一下父亲的关系和我们是个什么样子的，父亲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。如果从前面的第一节啊，从第一节一直到底下第5节到第6节的内容啊，一直到将近第10节的内容，其中讲到我们跟这位上帝的关系叫恩典的关系。然后从第11节往下一直甚至到第18节，讲到我们跟这位上帝的关系是怜悯跟慈爱的关系。如果把中间这几个词拿出来来跟大家分享，第一点呢就是讲到恩典，第二个点叫做怜悯慈爱。这什么意思？在这段圣经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他说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呢都要称颂他的名，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所以这个恩惠在英文里面叫做 benefit，说上帝给了我们这些恩典的 grace， 它里边所带来的 benefit 到底有哪些？这个就是讲，我继续往下哈，我不太喜欢 PowerPoint， actually I don't really like PowerPoint。 所以什么样的父，恩典跟怜悯如何经历它？从第3节一直到第10节是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这里头呢提到说它的表现，它的 benefit 到底有哪些。第一个呢，他赦免我们我的一切的罪孽，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救赎我的命，脱离死亡， 以仁爱慈悲为冠冕，然后他以美物让我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至于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你看哈，你如果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看这些 seven benefit 七个不同的 benefit 或者他的恩惠，基本你如果把它放在三个 category 三个的归类里面，基本就是讲到上帝的恩典它的表现有哪几个方面，身心灵，所以他的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这讲到我们跟上帝之间关系这罪的关系划清了，然后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满足，他医治你及一切的疾病，这个疾病不光是你身体的疾病，是你不仅是灵性的疾病，甚至是你心理上的疾病，你的忧郁，你的焦虑，你的痛苦，你的悲伤，你的沮丧，你的失望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身心灵，七个方面，三个类别，这个比较简单哦。我们就继续，这不是我的重点哈，今天哈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看到这本圣经里面，他讲到这个上帝是我们可以认识的。跳到往下，他说他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让以色列民晓得他的作为。所以这位上帝哈，他不是说冥冥中自有天意，有一个上帝 somewhere out there。这个上帝是我们可以知道的，他不仅让摩西知道他做事的规律，而且他让他的子民认识他的作为。然后再往下就讲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章节，这个大家非常熟悉，在出埃及记34章第15节，耶和华耶和华，你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对吧？在这边这节里面就是完全 word for word 这个他把它拿过来了，这是讲到这个。然后呢，他说到他的恩典，给他的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解，他没有按照他的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，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然后底下就天灵地有多少的高啊，这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恩典表现的有七个方面，下面就讲到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，讲到恩典的实质到底是什么，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恩典。恩典这个词大家太熟悉，以至于都变成一个 cliché， 已经变成一个陈词滥调，干什么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恩典的本质到底有哪些，今天跟大家做一点点实验啊，你会发现你和我对恩典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非常稀少的。如果我们对恩典没有办法有正常的认识，你不可能说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能感谢他，也不可能敬畏他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要分析的一个重点啊，恩典的实质到底有哪些，那分成两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对你自己的认知，第二个是对上帝的认知。对你自己的认知有三个方面，我先把这个讲下来，然后再跟大家做一个不叫做游戏啊。对自己的认知有哪方面，第一个自己不配，第二个自己得不到，第三个非常需要。然后对上帝的认知是白白的。OK， 刘杰弟兄不用站起来，谢谢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抗癌药，$1亿一针，保证有效，是不是恩典？对的，
我不需要。
谁？不管这个药有多好，刘杰说谢谢，折现吧，对吧？你还比较老实，要我说这么好啊，折现好了，我要一半，5000万可以啊。你不觉得有恩典 ？Why？ 不需要吗？我们跟别人传福音，就是这样讲哈、啊。上帝为你而死，就是我又没让他来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恩典的三个方面。第一个你需要，第二个你不配，第三个你得不到。如果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话， everything falls， 整个基督信仰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。除非你知道，除非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 totally broken， 恩典讲到我们跟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供应是完完全全的，是白白的，是我们不配的，是我们也得不到的。恩典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。你说如果按照刚才我跟大家 present 这样的一个就恩典这个概念，恩典这个词是完完全全让人难以接受的。在哪里刘杰弟兄做例子，我现在家里头碰上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灾祸，难以想象的灾祸，连严老师也没办法帮我那种灾祸 huge one。 然后刘杰弟兄帮到我，我的心里会什么样的感受？非常不情愿，感谢你帮助我，但我这条命是谁的？如果他救了我的命，我的命就是他给的，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那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怎么样？所以你说我感觉怎么样？不好嘛，因为我的命是他给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来救我自己的命，我也不配救我自己的命，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需要有人救我的命，他现在救了我的命，我除了感谢以外，我赶快跑，离他越远越好，否则的话他微信呢、啊、打电话说那个什么，我们家今天冒出药让你扑一下，你能不能来一下。我说那个是反正命是你给的，跟你拼了哈，就去了嘛。但是我的心里头特别的不舒服，先不用说这么大的恩典了，我们连请客都不喜欢别人请我们，那不是吗？因为你要怎么样回请嘛，特别是像师母呀，像几位姐妹，他们做的菜如果很好，请了我去你们家吃顿饭，我心里头不仅仅是喜欢你做的菜，我心里头很难受，因为怎么办？我要回请吗？我们家怎么面条炒鸡蛋吗？怎么样？ Pretty bad right。 我们对待恩典发自内心是抗拒的，因为恩典的本质是告诉我们两件事情，三件事，四件事情，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完全的败坏的，完全的不配，而且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的。上帝给我们这些供应是白白的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最喜欢的关系，或者说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关系，不管你是跟你的老板，跟你的孩子，跟你的爱人，甚至跟你周围其他的人，最常见的关系是交换的关系 Trading relationship。 你挠挠我的背，我挠挠你的背， 你让我有一些的 benefit， 我也让你有一些的 benefit， 对吧？刚才刘杰弟兄祷告奉献，给上帝点奉献总得有回报嘛，对吧？圣经里也讲嘛，上尖下流嘛，对吧？给我们嘛，对吧？所以这叫做回报。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喜欢是我尽我的本分，上帝尽你的本分。上帝呢，你比较善于赦免，我呢比较善于犯罪，天作之合。我犯罪你赦免，这个多好啊。所以这个基督教真的好，你看看，你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 something is not right， 但听起来也对哈。 Why？ 因为我们对恩典不认识，以至于好像我们就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想法，对待上帝好像是跟他有一个交换的关系。如果你和我不认识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一无是处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有长进。恩典是跟任何信仰系统最大的区别。任何的信仰系统，我不管你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、主义信仰，什么信仰，没有一个信仰是以恩典为中心的。你要想入党吗？ 我要看看你的申请书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才能入。你要想生孩子吗？看你烧的香有多高，烧你花的钱有多少，都是在讲到 trading relationship， 一种交换的关系。唯有基督信仰，它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为我们死，神的慈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这个恩典是我们最需要的，也是我们最不喜欢的，因为表明我们的生命是他给的。这是讲到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是在座各位我们生命的中心，也是我们夸口的理由。我们再往下看对恩典的认识，基督教信基督信仰的独特性，为什么人拒绝福音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为什么人拒绝福音呢？因为当上帝的福音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说明这个人他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，他是属于把他救赎出来的上帝的手里面。没一个人喜欢这样工作。我记得以前跟别人有一次传福音，这个女生呢，她是其实是啊，她的思考，她的逻辑是很强的，她的逻辑是很强的。她就跟我们讲福音啊，耶稣从没有从这里复活，她觉得不错，挺好的。看来也的确有很强的证据说基督信仰是真实的。但是讲到认罪，讲到悔改，讲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她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喜欢跟上帝的关系，不管这个上帝是谁，我喜欢跟他的关系是我跟 IRS 的关系。什么叫 IRS 的关系呢？就是他给我画下一个道，我把这个税给交了，我们俩就清了。你别找我，我也别找你，你说不定还给我退点税，让我生命有点帮助。我希望跟这个上帝的关系是这样一种交换的关系。因为如果真是上帝是恩典的上帝，这说明我要把我一切的生命都给他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。所以恩典，在座的各位，他不是说给我们一点点的恩惠，给我们一点点的帮助，给我们一点点的福气，他是要在座各位和我的命。 That's called grace。 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说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 We cannot praise him。所以这是讲到恩典，是基督徒生命长进的动力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你才开始知道你跟人如何接触啊？这个例子你真的可以展开，可以举很多啊。你知道你是被上帝所救赎的，而且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上帝的面前一无是处，你怎么能看别人，一个你看不起的人，一个和你关系不好的人，你会那么容易 pass judgment? You cannot do that。因为你知道你是被上帝的恩典所救赎的，你人与人之间一定是彼此相爱的，一定是不把重担加给对方的，因为你是恩典，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。所以你这个人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他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什么叫做冠冕？冠冕就是你值得夸耀的东西，这个冠冕戴在头上，别人可以看见的嘛。你不是藏在腰里面，这个冠冕是你值得夸耀的东西。我们值得夸耀的东西是什么？有权有钱，身体健康，长得漂亮，会打球。你只是 put that in the blank。 但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值得夸耀的是上帝的怜悯和他的慈爱。所以你不会对待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对待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你不会那么嚣张，也不会那么自卑，你觉得好像自己一无是处，你上帝的恩典拯救你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是讲到对恩典的认识。第二点呢，讲到这个词，讲到怜悯、仁爱和慈悲，这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。刚才我们讲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说，父怎样怜悯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。你再往下读，它里面有一些因果的关系在里面。他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像草一样，他发旺的日子像草上的花，像野花野地的花一样。 经风一吹就归于无有，双眉就没，是吧？然后他的原处也不纪念他。这是因为你看哈，这个怜悯这个词它是一个非常亲近的，这个词的关系它不是说哦，我看到刘家弟兄摔到地上了，哦，好可怜啊，我给你祷告一下啊。No， 怜悯这个词啊，更像是什么样子呢？在座的各位，你当父亲的，当母亲的，你的孩子生下来，你抱在怀里面，亲他，跟他有肉体之间的接触，这叫做怜悯，这叫做 intimate relationship， 叫亲密的关系。现在在座的各位有些年龄已经大了，我现在我们家的老大连老三都不想让我抱他，老大16 14 12连12岁的都不想让我抱他，啊，再要一个啊，所以我们生了个老四嘛，现在老四也觉得 what are you doing， 我要抱他。我们对待孩子的这种亲密的关系，除了这种肉体之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想跟他谈聊聊天嘛，想跟他坐下来谈谈你今天怎么样，孩子说 I'm okay, thank you daddy, what do you want？在座的各位父母，你为人父为人母为人爷爷为人奶奶，你大概的能够明白怜悯这个词，我刚才画的这个图画是个什么样子，是这种亲密的直接的关系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这个上帝想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直接的亲密的关系。但这个亲密的关系底下，刚才我跟大家读的那几章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年日，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在他的面前什么时候才能，我们作为人怎么能跟上帝经历这种亲密的关系呢？怎么才跟上帝能够经历这种亲密的关系呢？就是14节15节跟大家讲的，你如果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的不过是尘土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我不管在座的各位生命事业家庭有多幸福，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你发旺的日子像草上的花一样，经风一吹就没有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我们今天一个炸弹炸下来，在座的各位全没了，一个月以后这个世界该干嘛干嘛，一天以后这个世界该干嘛干嘛，在座的各位就像我们从原处离开没有一样，你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跟你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 That's the reality，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现实。但是底下一句再往下读，但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所以在座的各位，虽然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，非常的脆弱，说没就没有，但是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怜悯归给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这个是在座的各位上帝给我们的怜悯，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状态，他知道我们犯罪以后得来的结果，但是他的慈爱从来没有远离我。 How do you know？ 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慈爱从来没有远离我呢？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？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呢？就是因为刘杰弟兄刚才祷告了吗？就是因为牧师讲了一些什么样的话吗？上帝爱我们，不是他只是嘴上说了一个什么话，甚至他不是让我们在生命上得到一些的帮助，得到一些的供应。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，他用他自己儿子的血给我们立了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他永远不离弃我们。耶稣在他死之前他说，他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，因为耶稣基督是要上十字架。所以在任何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现好像上帝不在我们的中间。我说上帝爱我们，他的恩典， 他的怜悯。Where is God? Where is God? 好像你在上头口吐莲花讲这么多，他的恩典跟怜悯我怎么能够经历到呢？在座的各位，你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，这是我们讲到第二点。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？两点，第一个是称颂他的名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在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好像是这段圣经在祷告。这段圣经真的在祷告吗？他跟谁在讲话？他跟自己在讲话，难道不是吗？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他不是跟上帝在祷告，他是跟自己在祷告。所以你如果要经历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上帝的怜悯，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know, talk to yourself, preach to yourself. 你要明白你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在那边。 What are you doing, 刘青？我的心呢？你为什么忧虑？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你当仰望神，因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诗篇四十二篇。当你痛苦难受，看不见上帝的同在，看不见他的恩典，经历不到他的怜悯，好像上帝完完全全从你们家离开了，从这个国家离开了，从我们民族中间离开了。Talk to your heart. 我的心呢？你为什么痛苦？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这个上帝是个恩典怜悯的上帝。当我们讲到心的时候，我的心呢？圣经里面讲到心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感知，或者叫做 emotion。它讲到心的时候，是讲到全人，是讲到全部的人。这个全人包括哪三个方面呢？你的头脑、你的意志和你的情感 ，your mind, your will, and your emotions。这个叫做全人。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。第一个呢，讲到你的 mind， 你的思考。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作为有这么多，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为你死了，这说明上帝是在乎你的，上帝是怜悯你的，上帝是接纳你的。 Why are you so sad? You're talking to yourself. 你在做什么呢？ Mind exercise. You're talking to yourself.既然上帝是这种怜悯的上帝、恩典的上帝，你为什么这么担心、沮丧、失望、痛苦，好像活在没有指望中间一样呢？ That's your emotion. 然后你愿意站起来说，我要称颂耶和华的名。 That's your will. 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心身灵献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 talk to your heart. 我的心呢、啊、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？为什么在我里面忧虑？我的心呢、啊、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他是配得我们称颂。这个是在座各位有一个赞美的心，基本是基督徒生命一切问题的诀窍。 Try it. 你发现你这个老公不解风情，左看右看都不顺，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，赞美上帝赐给你一个老公，你咋看他咋可爱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如果现在开始操练赞美，赞美上帝给你个工作，这一节到十节讲的赞美上帝给你美物，让你如愿以偿，使你的愿望得以知足。赞美上帝跟他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。赞美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心灵当中成为你的王，成为你的喜乐。Do you have any problems anymore? Yes, you do. 但是这个 problem 对你的影响就真的不至于那么大了。我的太太她有一本书，是一个韩国人写的，就操练1000篇的赞美。我不知道是师母给他的吗？操练1000篇的赞美。我还没变，他先变了。 是是是，一回家，老公回来辛苦了，我的娃，你今天干什么？今天不发工资呀？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是从这个闹。他是发自内心的，他的生命被改变了。他是一个比较忧虑的人，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，现在我这工作也是你了。他是一个比较忧虑的人，但是上帝因着他在上面，他学会了这种赞美的心，称颂上帝的心。Good wife, good life. Good father, good whole family. 所以在上帝面前，你跟你的心来讲话，我的心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赞美上帝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里的一切东西我们都配。我的身体健康是我的，我的工作是我的，我的孩子是我养的，我的成绩是我努力的，我的侍奉是因为我的口才，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全是你的。你不可能有赞美的心，除非你知道没有一件的事情。
我在问那些人啊，
没有一件的事情在你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是值得夸口的。所以你每天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你一定有个感恩的心，一定愿意赞美上帝。这是第一点，赞美。在第二点，在第十节、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，他不停重复的三个词，叫做敬畏上帝。敬畏上帝，我们在箴言也大家都会背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上帝的慈爱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什么是敬畏？这个词中文翻译的比英文要好很多，英文叫做 the fear of the Lord， 你可以重新翻译成害怕上帝。但中文它有两个字放在中间，一个是敬，一个是畏。什么是敬和畏呢？我们叫做尊敬、畏惧，你可以这样讲哈，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。敬畏这个词有两个方面，我们基本上讲的或者大家脑袋里面想的是一个负面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。 什么叫做害怕上帝呢？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啊，要去聚会去聚会，要祷告给祷告，要奉献给奉献，要好好带孩子当带孩子，好好当爸爸当爸爸，好好当妈妈当妈，害怕上帝弄我一下，我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出去估计就撞车了。然后旁边的一个弟兄姐妹给了见证，哎呀，那个老张啊，就前几天一直没去教会，你看现在躺在医院里头骨折了，你看，然后吓得我就是，是，听过这种见证哈、啊？我常听这种见证。That's a negative fear， 这是一个负面的畏惧。正面的畏惧或者正面的敬畏，是因为你看见这个上帝的荣美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看见上帝的怜悯，你愿意甘心乐意的改变你的生命。你看见一个人他对你非常非常的好，他拯救你的命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在他在你的面前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人。你愿不仅愿意效法他，你甚至愿意改变你的生命。为什么？你的动机是不想让这个爱我的人伤心。That's the motivation we need to have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因为害怕上帝搞我们，因为上帝是恩典、怜悯、慈爱的上帝。我们敬畏上帝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甘心乐意的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慈爱。这个叫做敬畏，就是某一件事情，敬畏的本质哈，某一件的事情或者人事物，它 overwhelm you， 它完完全全的，这个词 overwhelm 叫怎么讲？完完全全的淹没你，以至于你的生命愿意甘心乐意的被改变。这个例子有很多啊。我的父亲，今天是父亲节。我的父亲是一个，非常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在像我这么 他比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他是广东人，广东人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是在他那个年代里面非常稀有的大学毕业生，他是广东人。哦，那个时候他是哪一年？他是三几年呀？他现在已经快九十了啊！他是一个非常坚定共产主义战士。他当时从广州广东，他要到黑龙江的呼拉尔基去做革命的螺丝钉。呼拉尔基啊，这个词我就是其实就在黑龙江跟那个苏联的边界啊。我还真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到我们教会的访问学者，他说他还真是从呼拉尔基来，然后这个不是假的，真有这个地名。他说那个地方真的不能去。当时呢，组织上对我父亲讲，那个时候我父亲年龄还轻，他说小刘啊，你千万别去，你去了一定死，因为你是广东人，跑到黑龙江你还活不活了？他当时心里头特别的难受，他说剥夺我的革命热情。人家说就把他放在洛阳了，就是河南洛阳，洛阳是重工业基地嘛，有拖拉机厂、轴承厂、矿山厂，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就认识我妈，然后就有了我。那感谢上帝啊！但是 that's not my point， 我的 point 是说，他是一个被淹没的人，一个被一个信仰、被一个主义淹没掉的人，他的热情、他的敬畏是真实的，是完全值得尊重。我的父亲现在还在世，一代人还不到，他的信仰已经崩塌掉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这种热情，想要为在我们之外的东西而活，为爱情、为主义、为世界和平，没有为社会主义贡献，现在在美国不讲这些东西，为一个大的图画拿诺贝尔奖，还是当乔丹 I don't know something bigger than ourselves， 曾几何时我们有过这种热情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们都没有过，怪不得你都躺平呢。 We have the passion， 但是最后发现我们所寄予的这种盼望的对象Eventually, they let us down. 不管是这个国家，不管是主义，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帝，任何一个东西，他都 let us down. 为什么基督信仰会不一样？基督信仰里面所传扬的基督，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说他自己是上帝，说他自己是王，然后甘愿为人死的。我如果现在 claim 是 Ben 弟兄的王，我基本上的讲法就是我住大房子，你住地下室，因为你要交税嘛，对吧？你要来侍奉我，我当王那么容易吗？我把这些人都杀了，我现在当王了，我就是要 privilege， right？ 你也想当王，你想把我杀了，你我就可以住地下室，你就住大房子了， it's the same thing， right？ 王在这个世界上 king，Any kind of king is equal to privileges. 尊荣、荣耀、跪拜，基督有没有？有，但是他是唯一一个王，愿意为人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That is my king. That is my king. 没有一个主义，没有一个国王，没有一个信仰，没有一个教主，没有一个上帝，愿意为人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配得我们的尊荣，配得我们的赞美，配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跪拜来敬拜他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他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存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他用他自己儿子的血给我们立了一个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座的各位，这位父神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位父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，他的恩典和怜悯是用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立了个约。你和我到上帝的面前，第一个要称颂他的名，因为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。第二个，在他的面前尊敬他，畏惧他。 He is the king。 在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他的宝座从永远到永远，天使 要称颂他的名，一切侍奉他的要称颂他的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到上帝面前有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的面前来，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，你有你自己的儿子给我们立了一个约，就是我们和你的关系永远不会垮塌，我们与你的爱情，我们与你的家里的关系永远不会消失。天父，就求你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进到你的家中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才干，乃是因为你的恩典。天父，因着你的恩典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我到你的面前来，我们可以称颂你的名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，看见我们里面一无是处，看见我们在你里面乏善可陈。天父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夸口的当指着你夸口。天父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愿意敬畏你，我愿把我们一切的生命来献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那一位。恩待这个教会，天父，巴不得你用你的恩典来 touch our heart， 让我们每次在碰上难处、碰上焦虑、碰上痛苦、碰上沮丧、碰上灰心、碰上失望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习惯说 talk to my heart，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心讲话，说我的心呢，你真的当称颂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，在我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天父，把你自己的恩典向我们展开，让我们看见好像是我们一个无家可归的，我们甚至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受到不公平的虐待，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伤害，但是你告诉我们说，虽然我们的父，虽然你们的父母离弃你，但耶和华收留你。天父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父乃是你自己，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儿子给我们立了个约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中间，巴不得你的话可以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恩待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